OK，好，那我们这是第三场，还剩一场，大家那个快撑到底了。我们讲到 cognitive service 就是一些 AI，就是有一些 API，你可以利用这个API 去让你的 apps 可以变成 more human。第二个是 machine learning，所以 machine learning 可以做出一些model，然后可以在这个 model 利用上。这一场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Bot Framework 跟 Louis。Louis 是这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Service。那我们这个 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大家这个一个 bots 就是一个paradigm shift，就是说大家可能1980年代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 command line，对不对？你打一个东西，如果打错的话，就是 bad command or file name，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因为问题是那时候的想法是，哎，你打错字是你的问题，不是电脑的问题，对不对？你打错字，那个从来都不是电脑的问题，而一直都是你犯错。那1990年代那时候开始，网络开始，大家越来越多人在用，在上网，然后你就会到这些网络站啊，可以用网络去跟这些电脑去有界面有沟通。那2000年代开始这个mobile device，对，就可以开始用一些 app 啊，大家开始就 download 一大堆 app 去跟这个电脑去 interface。那未来我们看的就是说，用这些 bot 就是一个 natural language，用这种自然语言化可以去跟这个电脑去 interaction，就是有一个 conversation，你可以跟这个电脑有个 conversation，就像跟一个人有 conversation 一样，所以就有这些 bots 跟这些 agents。那 bots 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是这最近，因为如果你看我们的那个 Microsoft Build 啊，或者是最近看一些很多新闻，又讲 AI，又讲那个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bots，那到底 bots 是什么？好，那第一个这个。Bots 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ly，我们大家认为是说，哎，bots 这是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ots 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information helper，就像说在这个我们这个 build 2016去年这个微软的这个 build conference，我们也有一个做一个 bot 出来，所以你去这个 conference 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用这个 bot，然后你可以说像什么，哎，to start what can I call you？你只要给他你的名字，他就知道说你是这个 Paulo。所以他的这个 example 是说什么没有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是一个 interface，一个人跟电脑的这个 interface。所以是说那 bots not on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可以只是做一些 automation。像说password reset 就是重新改跟那个你的那个 password 啊，或者是看一下股票现在是达到多少啊，还是说什么那个设一下我的那个闹钟啊，或者是帮我那个去定一个 haircut 的这个 appointment。所以一个 bot 只是让你做一些 automation，像说，哎，我想礼拜六我想去剪头发，然后这个 bot 就跟你说，好啊，我有这些，那我就选10点半，对不对？这个只是表示说，这只是一个 interaction 方法，没有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imple bot 都是让人可以有一个最比较流利的这个 interaction。那bots 也不见得一定要用 natural language。那因为那个最近大家都在讲说 bots 是可以那个了解那 natural language 啊，像在这个说，哎，我想再到那个 Miami，想那个想订个旅馆，那他说好啊，那个我有这些选择，你点一个东西就好了，所以这个几乎就像一个网页以前那个网页的这个 interaction，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要了解到这个 natural language，你只是给一个 user 这种的界面一个 interface。另外一个，don't attempt to 这个 solve the Turing test。大家可能对 Turing test 应该蛮熟悉，就是说Turing test 它的 test 就是说，如果你跟你在 chat，你在这个 chat window 在 chat 的话，Turing test 就是说你猜 你在 chat 的人，是人还是是机器？如果你分辨不出来的话，真正是机器，可是你以为是人的话，哦，那就表示说你做的 bot 跟人一样，那这个就叫 Turing test。你可以做出一个 bot， 然后可以骗到一个人，他不知道他在跟一个 bot 在聊天的话，那你就通过了这个 Turing test。那我们不需要这个 solve 这个 Turing test， 一个很简单的 spot， 一个 bot 就已经很好了，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要做出一个 bot， 一定要像人一样，要像那个 Siri 啊，要像 Cortana， 要像什么那个 Google Now 还是什么，一定要达成这个AI 的这最顶端的这个好的 bot， 我才觉得很成功。可是说实在不需要，做出一个很简单的 bot， 可以帮人解决问题，就已经成功了。所以就是说 ，bots 说实在只是一个New application interface， 以前是 command line， 然后改到那个 web 的这些 GUI 啊，这些 UI， 那现在到 app，bot 只是 another app， 只是 another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a computer， 然后只是一个更方便的，让 user 更方便的这个 access 的这个 method， 然后这个 less friction to build and deploy， 就是说你可以reach people faster。然后更有自然的这些 interaction， 所以那大家就像那个bots 老早就有了，就像deep neural network 也不是新的啊，那个 IoT edge 这些 concept 也不见得是新的。为什么突然去年今年大家都开始在讲 bots？ 为什么 bots 那么 hot？第一，有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convergence of technologies， 就是说你要做出一个 bot， 它要有一个 natural interface， 要可以 understand language， 要可以 process data。所以最近这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开始真正的启发的时候，这个 bot 才是越来越有用，越来越convenient。那所以就说你有这些 tools， 你有这些 intelligence， 就像我们讲的 cognitive service， 你的 bot 也可以利用，所以你的 bot 也可以be more human-like， 所以这个 bot 才越来越 popular。第三个，我们现在能沟通的这些 channel 越来越多了，像有些人喜欢用 Skype， 有些人喜欢用 Facebook， 有些人喜欢用 Line， 那个有些人都用 Twitter， 很多很多方式去communication 这样子，所以到处的这些 channel 很容易就可以把 bot 放进去，这样子 bot 可以跟别人这样子interaction。那这个 business value 上，我觉得也有蛮多的这个 ROI， 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第一个，你的 customer 在哪里？像以前，你可能是如果你有一个 call center 还是什么，你只有一个电话 ，customer 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才可以跟你interaction， 或者你有一个网站。Customer 一定要上到你的网站才可以，你才跟这个customer 才可以沟通。那 customer 他就刚刚讲的，他可能都只有在那个 Facebook 上啊，可能只有在 Line 上，所以你做一个 bot， 你那个 deploy 到这个 Line，deploy 到 Facebook，deploy 到 Skype，customer 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去，你就可以 reach 更多 customer。第二，你可以把人跟这个 information 做一个 connection， 因为我们现在 information 太多了，问题是怎么找出真正有用的、有利的 information。 所以一个 bot 可以当一个 interface， 就是说我需要找 information， 透过一个 bot 可以帮我去找，给我需要的 information。 第三个，这个做一个 bot 可能比做一个这个 mobile app 还容易，因为你就直接放它到一个这个 channel 的话，它就可以去 deploy。然后第四个就是automate repetitive tasks，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很每次都要做的这些 task 啊，用这个 bot 去做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像我有时候跟一些大公司去想了解一下他们最大的问题，很多大公司的 IT 是说，哎，我的客户，我的公员，最多的一些就像那个 reset password 或者是那个那个 fix a broken printer， 还是给我 permissions for this for this for for this directory， 他们大概80%的IT 的这些support ticket， 就是 only about 5 problems。所以你有做一个很笨的 bot， 就是只有这个 bot， 它只会 reset password， 只会enable 这个什么那个file sharing 还是什么，那你就可以省你的 IT department 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所以就 automate 这些 repetitive tasks， 就人就不用去做了 ，bot 去做，人可以就是做最更 complicated、更 high value 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刚刚谈到的 cognitive service， 你的 bot 也可以利用到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例如说 computer vision， 对不对？像说一个 bot， what is in the image， 你给一个 bot 这个 image， 你bot image， bot 再把 image 送到那个computer vision API， computer API 回来的这个 result， 你再可以给 user， 你就可以跟他说，哎，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什么 image， 或者是 speech。你一个刚刚讲的那些real-time translator， 你跟一个 bot 那个你跟他讲话，他就会帮你讲的话转成 speech， 转成 text， 他就可以了解你要做什么，做再给你这个 result， 或者是 language， 他 understanding， play today's customer call recording， 他可以 analyze， 就可以分析出你到底要他做什么，做到什么，你就可以做出这个 action。或者是 knowledge， 像这些那个我们这个 Bing search engine 的这些 API， 像这个top publications and customer lifestyle trends，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Bing 的 API， user 要什么，然后return 他的这个 information 要什么，或者是 search， 这也是用这些 Bing 的 API。所以不管是 app， 不管是 bot， 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利用到这些 cognitive service 的 API， 让你的 bot 更有功能。所以一个 typical bot， 它的这个，我们有一个 bot framework， 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找这个 bot framework， bot framework 这个 bot builder 的 SDK， 你有你的 bot code， 你的 bot code 它反正就是有一些这些 logic， 一些 dialogue， 你用这个 SDK 就可以很容易产生一些 dialogue。说实在，一个 bot at the end of the day 真的只是收集一个 user string， 做一些 action。然后给一个 response， 例如说，像说我要订个那个剪头发的这个 appointment， 我跟那个 bot 说 I want a haircut on Saturday， 那这个 bot 它可以用这个 intelligence services language understanding， 我待会会再讲那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去分析说这个 user 到底要做什么。哦， user 要 book。User 要订这个剪头发的这个 appointment， 那你知道 user 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那个动作了。就是说，哎 ，user 要 book 这个 appointment， 我要给 user 什么 option， 都是可以用这些 intelligence service 去分析。第二个，你的 bot 可以 connect 到这些 channels， 所以我们这个 channels 很多。你不用，你做完 bot 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说，哎，我把 bot 放到 Facebook 还是 Slack 还是什么，我们这个全部都已经 hook up， 都已经弄好了。你只要点说我的 bot， 我想放到 Skype 上，我想放到那个Telegram， 我想这个放到 email 上，我想放到 Facebook 上，你只要点它 ，OK， 好，那个 bot 就已经到这些 channel 上了，你的 user 就可以直接到那个 channel 就 interface 跟你的 bot。所以这些 bot connector service 都已经弄好了，然后最后你的 bot 也可以 connect 到其他的这些 knowledge base， 就像说什么 customer support bot， 那个 customer 说，哎，我买的这个东西，我拿到我看到这个 error code 怎么办？那你的 bot 可以就用透过一些 database 啊，或者 Azure Search 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去寻找说怎么办？有这个 error code 要做什么动作？然后你就可以 respond 给他说好，那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个typical bot 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架构，只要有 SDK。你就可以有你的 bot code， 就可以直接 build 一个 bot， deploy a bot， expose it 在不同的 channels， 然后利用 intelligence services， 利用这些 knowledge base， 这样子做出一个bot。好，所以这个 bot framework 它就是说， 这还是在说你可以这个 bug 做出一些东西，像 provide information 啊， perform tasks， make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这些一些 bug 可以做出的一些东西。那它这个是一个 typical interaction， 所以假装你是 Jeremy 那个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 pizza bot， 这个 Domino's pizza bot， 他就说 Hey pizza bot， 然后那个 pizza bot 就说 Do you want the usual？因为 Pizza Bot 已经知道 Jeremy 是谁了，对不对 ？Jeremy 他在 Facebook 上已经知道是谁了。那 Pizza Bot 就给他问他你要不要？你今天晚上还是要你那个你通常订的 Pizza 吗？然后那 Jeremy 说 I'd like to try something new。那 Jeremy 他想试试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Pizza。那他说 I'd like to try something new。可是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说 I'd like to try something new。 他可以说show me my options， tell me what you got， what else do you have tonight that's different， 都是不同的方式可以讲同样的问题。那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 就会把它这个东西转换成一个 intent， 那个 intent 给你，你就可以说哦，它是要new options 的这个 intent，然后就可以再做一些 action。 所以 Pizza Bot 了解说他要 try something new， 他就说 OK 我有这些不同的 items。 那 Jeremy 说好，那个我想第三个。那 Pizza Bot 到这时候你知道 Jeremy， 你可能有那个 dynamics 啊，有可能 有你的 customer database， 那你就知道 Jeremy 的信用卡号啊，他的这个地址啊，这些全部的资料你都有，那你就说好，那我可以就把 pizza 送到你家吗？所以一个 typical 的这个 bot interaction 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就就可以有更多的 reach， 你就不用请很多人的这个 agent 去跟 Jeremy 去收集这些资料，一个 bot 就可以这样子做了。那不同的 scenario就可以有做不同的 bot。 反正这个 bot framework， 这个 bot SDK， 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像例如说这个 help desk assistance 啊，所以就是说你有一个 knowledge base， 对不对？如果想做一个 search 的方面，就是一些 customer 可以直接到这个 bot 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 knowledge base 给他一个 response。 或者是 self service，像说一个银行的 bot 啊，或者是 insurance 的 bot， 我想用这个 bot， 我想开个账户啊，我想看我的那个银行的这个balance 里面这个 account 里面有多少钱还是什么，就可以问这个 bot 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回答来给我这个 response。或者是这个personalization， 像你如果是一个网络上的e-commerce 的一个 site 啊，你可以说哎、I'm looking for blue jeans today， 那这个 bot 就知道哦，我想看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说好，我知道这个 customer 他喜欢什么，以前买到什么，那我店里面的 inventory 有什么，我就可以推荐他要买什么东西。第四个是这个 internal employee support desk， 就还是一样，就什么reset password 啊还是什么，然后怎么说，重点是说那个 bot 不需要是非常非常 intelligent， 他只要大概知道 user 要做什么，弄那个 action 就可以很多人的这个 free time 就可以 free 掉了。internal employee staffing 啊，什么 productivity 啊这些，所以就是你有一个界面后面有一个 intelligence 可以利用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子让 bot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的 Bot Builder 有一个这个 Open Source SDK， 所以你要用什么 Node.js、.NET 那些，这些你可以用它来做你的 Bot。 然后它也有已经有一些 Built-in 的这些方式，所以你就可以做什么Prompts 啊、Dialogues， 我待会儿会做一个Demo， 所以给你Demo 一下一个 Bot 长得什么样子，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那可以做不同的 attachments， 一个你要 upload image 啊，或者 upload video、upload audio。今天看到那个 Cathy 的 talk， 那个 Michael 有做一个 demo， 就可以说你可以讲话 ，bot 可以了解你要说什么，然后再给你什么样子的 response。然后有个 developer portal， 如果你要那个 register 你的 bot， 你的 bot 做完的时候，你可以 register， 然后你可以说我的 bot 我要在哪一些 channel。 就是说要在 Skype 上啊，或者是说Facebook 上，或者是 Direct Line API， 所以有些像没有有些 channel 我们还没有 support， 你可以用 Direct Line 做一个 Direct Connection， 或者直接放到一个 Web Page 上，然后这些都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rich 的一个 developer experience， 让你很容易的做出一个 bot， 然后 bot directory 你就可以找出现在有哪一些 bot 可以已经去用的。所以大概做一个 bot 就是从这个smart recommendation deeper engagement 啊，或者是 dynamic CRM， 就是或者一些advanced analytics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个 bot 还是可以利用到这些其他的这个toolkits， 一个这些其他的这些 tools， 让你的 bot 做成更好更那个更方便的更rich 的一个 bot。 所以这个 bot services就在 Bot Framework SDK， 你可以上网去找，可以 download 那个 SDK， 可以试试看做你们自己的 Bot。所以大概这些 Bot Service 就讲成这样。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Emulator， 所以就说你写你的 Code， 就这是一个 Emulator， 你就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这个 Bot， 就是很容易的去 develop before deployment。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Louise。 Louise 是一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跟 Intelligent Service， 这是我们一个 Cognitive Services 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要怎么了解到人讲的这个Natural Language？ OK， 所以 Louise.AI 就是一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 的这个 Builder。所以我现在要做，我们现在做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们有做一个 Chatbot，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新的 Bot， 不是 Bot， 新的这个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不同的 Intent， 所以如果我想有人在这个 bot 的话，像我刚刚做的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再回去一下 Azure Machine Learning。所以我们刚刚我做的那个 Titanic 的那个 demo， 我们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那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们也有做一个 bot， 所以你看这个 bot， 我直接在这里就可以说 hi， 他说where can I import data from？ 那你说 where can I import data from？ 所以他现在就会把我写的字透过这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 然后再 process 知道问什么，然后给一个 response。 所以他每一句话都会先透过这个，然后他我先需要产生这些 intent。 所以一个 user 到我们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如果要跟这个 bot 有沟通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 intent 就是说他想做的东西。第一个可能是 ask support， 就是说我们给他的答案真的很差，我想真正的去找这个 support。 那第二个可能是 farewell， 他可能说一些东西，那我了解到他是要跟我说再见，或者是 greeting。 那我可以加入这些 utterances， 像假装说 ask support， 我点进去，我先给他一些 example， 像说I want to speak to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upport， I want to send my question to a representative， I can't find the answer to my question。 这些都是 example， 所以我要给他一些 example，他就做一个 model， 所以下次别人讲的话，他就可以说，这个是不是 get support 的这个 intent？ 他这个 user 是不是需要 support？ 因为他讲的话跟这些话很相似，所以这个真正做出一个 model， 就像我们刚刚做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他就会，你给他一些 training data 大概有，你可以看你要几个，然后他就会做出一个 model。你给他新的 text， 他就会 match 到最相似的intent， 然后给你的就是哪一个 intent。 所以这个是我的 ask support 的 training data。 那你可以看其他的，或者是像说 farewell 啊， farewell 说什么 OK goodbye bye see you exit thank you 这些我给他的都是这些 training data 我也可以有一些 entity 这个、entity 的话你也可以给他一些 entity 有些人可能是说、I got module error 0005所以这个 user 他说他得到一个 module error 然后他的 error code 是0005那我可以把0005产生、当成一个 entity 所以 user 说 I got module error 0005他的 intent 是 module error 他跟我说的是 他拿到这个 module error 他的 error 是什么0005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就像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银行的 bot 就说 I want to check my balance or,、或者是一个、appointment bot I want to book an appointment for Saturday那他的 intent 是他想设定个 appointment 他的 entity 是 Saturday 那你就知道好我要产生一个 new appointment 是 Saturday 他、做一个 new appointment 所以可以自己设这个、intent 跟 entity 然后你就可以做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里 test 像说像如果说、Hello How are you? 我看一下所以我现在做完一个 model 我已经给他一些 training data 我就可以 test 那我现在说 Hello, how are you? 依据我的 model 他预测出来的是这个是 greeting 所以就是 real life 的话也是这样子如果别人到我们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 Bot 的话他说 Hello, how are you? 透过我们的这个 model 他回来的 response 是这个是 greeting, 0.76那我就了解说哦这个 user 他现在跟我讲的话是一个 greeting 那我可以说不同的方式我可以说、Hi, what's up 看一下他也认得说这个是 greeting 因为他这些话跟我给他的 training 很相似所以他给我的就是 greeting 那我可以说、I got module error 0063所以这个的话I got module error 它测试出来是说 module error 的 intent 然后 module error code 的 entity 所以它 就是让你可以、test 你做出的这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会不会、怎么说、它的 performance 好不好如果你、试一下然后它给你的这个 intent 不太正确的话你的 intent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点这个 training data 所以这个 model 也是会产生一个 API 所以你的 bot user 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再把这个 string call 你的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PI API 的 response 是一个 intent 可能会有 entity 你收到这个 intent 你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了所以一个 bot 的这个 interaction 就是、就是这样子一直下去所以这个就是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你就做完的时候你做些这些然后这里也会跟你说一些、不同的、这些、data 像说我的 last training 是5月17我可能把我的 bot 我放到这个 production 很多人现在开始跟我的 bot、聊天说话了那他可能收集一些其他新的方式新的这些 string 那我可以再 train update 我的 model 所以像说哎 user 本来说 hi how are you 或者是说 what's up 或者是说、how's it going 假装我从来没有看过 how's it going 我就可以说哎 how's it going 也是一个 greeting 那我把它再 retrain 我的 model 就可以更好了我的 model 就可以更 accurate 了所以你下次 call 这个 API 的时候那这个 model 就会、比较 accurate 你可以去用然后这个只是给你、一些 telemetry 就说哎，我有几个 intent 啊有几个 entity 啊、别人 给我的这些 utterance、utterance 就是说别人讲的话是哪一个 intent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方便的language understanding 这个的科技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language understanding 就是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产生出来的这些 understanding natural language mapping it to an intent 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 user 在说什么了所以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 bot 的 demo 所以、给大家再看一个比较 rich 的一个 bot 假装我的名字是 Alice， 那 Alice 她刚刚买了一辆车子，她想上网去买那个car insurance， 因为你没有保险的话，你不能开车，所以 Alice 就直接到她的保险公司上的网站，那就开始跟 Bud 聊天。那这个 Bud 就跟他说 ：“Hi, how are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那如果 Alice 说 ：“Bonjour。”看一下 ，Bonjour， 重新再来 ，OK。再试一次。Alice 跟这个 Bud 说 Bonjour， 我们这个就已经开始可以用到我们这些language detection 的 API。他把 Bonjour， 他用。Louis， 他用那个 cognitive service 的 language detection， 那他说，哎，这个是讲French， 那我给他的回应，我就用 French， 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些 cognitive services 给他一些 response， 可是我们在这个方这个 example 我们还是用英文，所以 Alice 说 I need insurance， 所以 Alice 跟他说 I need insurance。他就把这个Alice 讲的话用 language understanding model， 然后他回来的 response 是说，哎 ，Alice 需要这个 insurance， 可是 Alice 没有跟他说他需要哪一种 insurance， 所以 Bud 就说 ，OK， 好，我不知道你要哪一种 insurance， 我就给你一些给你一些选择，你要是这个 auto insurance 吗？还是 property insurance 啊？还是这个life insurance？所以这个我就选 auto insurance。OK， 所以 Bud 就知道他需要 insurance。可是如果 Alice 直接说 I need auto insurance， 这个 Bud 他就知道他的 intent 是需要 insurance， 他的 entity 是 auto， 他就直接可以跳过刚刚那个选择的方式，就直接知道 OK， 我需要这个 auto insurance。然后他就问 OK， 你是一个 existing customer 吗？说 Yes。好，然后那他就说问名字，说这是假装这是 Alice Olson， 然后密码1234。好，所以这只是表示说我可以跟这个 customer 有一个更 personalized 更好的 experience， 你只要做一个 login 啊，我就可以 connect 到像 Dynamics 这些去了解一下这个 customer。 那这个 bot它连接到 Dynamics， 这个 Alice 它的 record 里面它有另外一个 life insurance 的这个 policy， 然后它在 life insurance 上有定义说它有一个女儿，它女儿是16岁，所以 Bud 可以连接到 Dynamics， 可以看出哎 Alice 有一个16岁的女儿，那它也可以再用一些machine learning 决定说我要不要推甄，我要不要 recommend 把这个女儿也放到这个 policy 上。所以本来 Alice 没有想到女儿，她只想自己买一个 insurance policy， 现在 Bud 就可以说哎，你要不要把女�儿也放到 policy 上，这样子这个保险公司就可以赚更多钱了。所以这只是一个example， 就是说你要用 Bud 可以做一些决定，就是像这样子。那 Alice 说 OK， 好，我把它也放到这个 policy 上。那现在这个 bot 可以做一些资料收集的一些动作，像你买了什么样的车子？那 Alice 说一个 Ford， 然后 model 这是一个 Fusion。好，哪一年？所以这只是 demo， 只是说好，我要收集一些其他资料，这是很简单的这些一些界面。我可以用字幕打，我可以用麦克风讲，我可以用 Ford， 然后还是要用 cognitive service 把这个语那个 speech 转成 text， 不同的这个 input 的这个方式。那最后现在 Bud 在问，Do you have a photo of the car？ 那你就说 Yes。 对对，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对这些这个照片很重要，他也想收集一下照片，所以那说 please click the image upload button。好，那他就选一个他的 Ford。然后我就把我的这张照片 upload 给爸 ，Oops， OK， 上传上，错的这个 image 了，我本来想传上我的 Ford 的照片，不小心传上这个挪威的这个 Fjord 的照片了。那可是这个 bot 它可以把这个照片用 Cognitive Service 的那个 Computer Vision API 分析出，哎，你这个照片里面没有车子，哎，对，它这个你看那里面都没有车子，看起来真的是一个 large mountain in the background， 所以这个 bot 可以做一些 error checking， 因为你要他问你说你可以 upload 你的车子的照片，你 upload 给他这个美景的照片，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不是正确的，所以他说 OK， 我们再试一次。Fjord 不是这个，应该是 Ford。OK， 所以我把这个 Ford 的照片 upload 上去，他就可以说，哎，他用 Computer Vision API 分析出，哦，这里面是真正的是一个车子的照片，然后他现在要 generate 这个 quote 了，所以他把这些全部的资料，他所了解 Alice 的这些资料，他用他的一些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啊，这些全部产生，然后去计算说，好，你现在保险一个月要多少？快$150。那 Alice 如果他这样子 OK 的话，他就说好，那我接受，我们就可以开始那个 bot 就可以问他说，哎，你的信用卡号码还是什么，还是怎么样，就可以那样子。可是如果 Alice 不喜欢的话，假装他说，Alice 说 No, that's way too expensive, 150块，一个月150块真的是太贵了。好，那这个 bot 他说他用这个 Text Analytics 的 API， 我们第一场讲到的这个Text Analytics， 它是不是 positive 还是 negative sentiment？ 那它可以预测说，哎 ，Alice 她的这个 sentiment 非常非常 negative， 然后以它的这个 churn model， 它可以有一些那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说，哎 ，negative sentiment， 然后 Alice 的这个 customer profile 很有可能就是非常危险。Alice 可能就离开了，不会买这个保险的这个 policy， 所以这个 bot 就做一个决定，好，我要把这个 conversation 我会交给一个真正的人去跟 Alice 去沟通了。所以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 agent 叫 Jane， 那个 bot 就把这个 conversation 转给 Jane 是一个real human 去跟 Alice 沟通了。所以这个 flow就可以看出很基本的这些 data collection 啊，或者是understanding 这个 customer， 你可以用这些 cognitive service API 去判断出 Alice 讲的话，他要什么，或者是他 upload 的这些图片啊，这些全部都可以用 bot。 那真正需要 human 的时候，真正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 conversation 转给这个人。那这个 Jane， 我们也有这个 dynamics，所以这个 bot 跟 Alice 一直在沟通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会在他的 CRM 去 update。所以 Jane 一到 CRM， 他可以看到，嘿 ，bot 跟 Alice 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interaction，bot 是 recommend 到什么东西，有做什么动作 ，Jane 全部都看到了，全部都知道。所以他一跟 Alice 开始去chat 的时候，他可以给 Alice 最好的一个 experience， 所以这个 bot 的这个 experience 就是这样子。所以做一个结尾，就是说我们的 bot framework 很容易就可以用这个 SDK 做一个 bot 可以放到一个网站上啊，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或者是在 Skype 上，不同的这些 channel 上。 也可以利用到很多的这些 cognitive services， 让你的 bot 可以 more intelligent， 所以一个更 natural 的方法，让你的 user 跟你一些interaction。所以我们这场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大家。